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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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哎，这个声音是不是稍微大一点？哎，啊，哎，我大一点，我就比较不会那么用力。哎，好好。哎，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十八页的下栏二四六八十十一行，哎，十一行。那我们谈到这个这一品，最主要是谈诸行哈，观行品啊。那观行又诸行无常，那所以诸法它是空的，它是无的啊。那一谈到空的时候，他就执着有空法啊。他说，如果一切法不存在，那当然应该有空了啊。那有空的话，现在就是连空法也要破。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在谈这个观念哈，我希望大家也能在透过不同的这样品当中啊，有一个大家比较养成了一个抉择的能力啊。那抉择的能力是怎么样？所有我们认为有的，但是它你认为有的，你所建立的这份有啊，这份认知里面在观念上所存在的一些不合法的地方啊。那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学习上希望大家能练习出来的啊。你会发觉整个中论里面谈的观点啊，很多地方有相通之处，有相通之处。那这种相通啊，最主要是它不一定要同样一个观点哦，就每次在破一个东西，它其实观点有很多。我们前面的课都有提到，要破一个法其实角度非常多，要破一个法角度非常多，因为任何一个法是带众缘而生。那既然带众缘而生，很多只要是依众缘而来的任何一个观点啊，其实都可以破到这个自性的东西啊，都可以观破到它啊。哦，我之前谈了，如果这个法是由十个因缘所成，那每一个缘都可以破它。为什么？既然十个因缘所成，当然就无自性，而你执着有自性，那所有的观、所有的参考、所有的点都、所有的十个缘都可以去反对它。因为实际上不是你来代表我们全部，是我们全部代表我们全部啊。那这个就容易产生这个能破它啊，就是这个角度就可以产生这个。那因此我们现在在这种学习当中啊，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个的确是需要花点时间哈，花点时间稍微细细品味哈。那我就讲说，最近在谈略论的时候也类似有这样的观点，因为刚好在谈到毗婆舍那，那谈到毗婆舍那的时候又是谈到这个空性的问题。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在思维，在做同样的思维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思考的能力出来。就是当你在立论一个点给我的时候，我们在见这个世间事或者在讨论佛法事，我们会站在比较从什么多面的角度。这个是一个习性啊，这不要讲习性，这是一个你培养出来的一个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就是说，你会很自然的，当一个人在看一件事情用比较偏颇的角度啊，你会有一种敏感，因为不管你这个观点是对不对， 但你很自然的会觉得说你的观点太偏颇，会有这种习惯。所以我才讲说有时候我们会很耐不住性，所以耐不住性的就是说经常会对人家的观点啊，会想要急着太老婆心切，就是你这样不对，变成好像别人讲出来了每次没有一个对，那为什么会这样，你就觉得说不对。我的讲我的观点就是说并不是他不完全不对，是他的观察不够周全，他的观察不够周全。虽然有些观点是对，但你的观察不周全。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提出来并不是事情本身的对不对，而是你观察的有没有符合缘起的道理。从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你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性，你会有一种这种习惯性。那因为这种习惯性来自于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熏修的这样的一个正思维的习惯，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会出来啊。所以当你立一个点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这个事情的多面相，看到多面相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很容易去了解对方在想什么，也比较能承认了解啊，就是说能去体会对方所站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的产生是来到这一点，但又不会随意迷信。为什么不会随意迷信？因为你知道观点不止这一个观点，我能了解站在这个观点的人看法是这样，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得到的观点会是这样，你能同情，同情心情。要是我只站这一观点，我只站这个角度，我一定是这样的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可以去体会他的看法，好，可以。但同时你不会把这个看法当作唯一看法，因为你已经熟悉了从各方面在看一件事情。好，那像这里面一旦破的话会有很多面的破法，那因此我们要破这个要破一个法的时候，它有没有一定的角度，只是现在中论里面在谈的啊，清牧师在解释的时候，他只是在一个只要我达到目的，我不一定要把所有的破法在同样的一品里面讲尽。但我们在文法的人，如果你了解这种观点，你就不要只是限于这个，你必须要容许你看到他用这个角度破的时候，你也知道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可以破它。这样的就是说我其实我已经学会这样的技巧啊，学会这种技巧，虽然论本身没有谈到这些，但我也可以开放我自己从其他的角度来破它。哎，也就你话就说这个角度，像比如说我就讲说比如说他在谈啊，对方问什么，那你试着遮的那个答，你看你能不能答得出来，是不是我们本来先练习应该要这样练习，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说像我们现在一般只是上课，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学学，就是说你如果你认为你够格，好，你上台，那上台谁问你，没有一定答案，没有一定的题目，就由大家完全展开来，随他们怎么想就设这个问，你自己再开展出你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一条思路，你要展现出来啊。比如我问说你如何证明它是空的啊，某某东西这个某些道理，你认为这个道理，这个经典这样说啊，这样的大德这样回答，你认为它恰不恰当，恰当在哪里，那哪些还没回答出来的，我们可以藏经一大套，有那个小黑皮啊，你的小黑皮就是正藏大正藏的那个目录啊，一打开第几本，然后找出一部经，随便就问，嘿嘿，这个你看，哇，这个考题你看多广，不是说你要读所有经，当然有些你未必懂啊，因为它名相上的问题，但道理照理讲，如果你有智慧的话，应该能回答，是。你可以对一个某些东西做一个适当的安例定位啊，定义它，然后解答它。所以这样的一个智慧其实是我们要学的，要学的。 而不是一个片面的一种知识，而在面对真正的境的时候，我们缺少这种抉择力。所以我常不是跟他讲嘛，我们如果保持从缘起角度看事情，照理讲，在反映在你对世间的观察的时候，你会不会那么冲动的急着做一个单面的判断，单向的判断？照理讲，你不会。是，你会不会那么习惯的太信赖你的习性去做那个固定的思考？应该是不会。好，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文法没有真正彻底改变你的心啊，改变你的观念，你的习气其实是很难超越的，很难完全超越的啊，因为你顺着你的判断，你并没有把那个觉照现前。所以老实讲，如果我们本身在于观念不是彻底的入你的心，你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其实你要远离你那个轮回是很难的。不要说远离轮回啦，啊，我们讲说如何让自己得以有把握的往生善道乃是求生净土，这个都未必有把握。为什么？你的心依然是以前的心，你并没有改变的。我就讲说，其实学佛到一段时间应该会有一个明显，就是这个要自己去检查，这个不过也可以别人帮你检查，不过你要耐得住性，你要信得过，还要挨得起打。为什么？因为你信得过他，才能说你的习性所在。那不然的话，你要靠自己。那这靠自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在，其实这不是我们一般开始学会是一种，你开始会依着你所学的常识去判断啊，那这个痕迹比较明显，就是有点勉强。但如果你熟悉的话，你会发觉就是说，你的判断直接影响到你的身心，你的判断影响到你身心，最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当我们在做一个判断的时候，我们的身心马上对它产生一个强烈值不值，马上就会作用出来了。那你当你对一个东西的看法是一种很强烈的，而且我们有时候在不顾左右，完全直取的那种直取性的那个业力的造作是很强的。好，我就讲说，像我们现在在造作业力，强到你都不知道你多强，因为你没有一个正念力在思考。你现在看这个没有变化的东西，包括现在这平稳了，没有好没有坏，对不对？甚至是好的进也可以的啊。就是你在判断里面，其实你的冲动是很直接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在看这个事情，我用一个比较好了。《金刚经》讲到，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如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没有观，对不对？对，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如果你经常对一切有为法做如梦幻泡影的观察，你对它的执取是不是会改变？因为假的，你会怎么执着？是。可是如果你没有这种观察，可见你的身心的改变造作其实跟你过去并没有多大影响，是，只是形态不一样。那我们换着立场，就是说，本来我是在世间里面值得100%，现在到了看到这种学佛值得100%，那也是100%。所以《四十二章经》里面讲啊，博闻爱道啊，不能跟。博闻爱道跟法不相应的，我说博闻爱道不行，不行啊！四十二章经讲得很明显，你不是光听，不是，他叫你有心去奉持他，你心跟道相合，这才能进道，才能靠近道。所以变成不是你懂得就能改变你自己啊，不是你懂就能改变自己，必须要你能抉择的才是，你能抉择的才是。所以我们在面对很多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能保持跟境界的一个距离，就是那个观照。那第一个你不能现前，那为什么不能现前？因为你的认知还不是很确实，你的认知很不是确实的时候，你有没有彻底改变你的心态？其实很少。我讲的就是说， 从我们净化人心啊，这个净化其实并不是很大，功夫是不是很大。所以你看，我们随业随念随喜的随随业随喜随念的这种轮回的这种现象，有没有改变？其实也没多大改变。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其实都是跟实际修行有直接关联的了。啊，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观念必须要反复琢磨淬炼它，这个习惯才会有。我基本上，我们可以感觉自己在思考上的确，因为你常在这样的思考，所以当有人提一个问题出来，或者对世间的看法，你会保留多面性的思考。那这个多面性的思考，其实就是给自己的立场、给自己的观点、给世间所有现象的存在保留的变化空间。那这个就是阿含经所说的，如果我不随这个境，我不执持这个境为由，我就不会色心随转，我就不会心被捏着，他这个境我执他为由，那他一动我就跟着动，他变化我就生恐怖，就比较不会这样的现象。但如果你缺少这种正念的话，你一旦安立他有，就已经跟他产生关系，所以一旦关系就是整个线拉得很紧，他动你就动，他动你就动，他如果顺你的心你就欢喜，他不顺你的心你就恐怖，这个心就系在那边，所以真正的作用，修学佛法的作用就变成作用不大，就是你习惯，你习惯在对于佛法的正思考的时候，你不在于用那个单面性的，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东西，等于是我们不是一句话就讲说，分散市场，对不对？那分散市场，如果单一市场动摇，我不叫不受影响，对。可是如果我只整个依赖同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一旦起伏，我是不是就受它影响，好坏影响太大了？没错。可是当我对一个事情的观点是容易多面的观察的时候，这个东西的变化对我来讲是不是比较不容易牵动我？但我对这个东西的爱恨是直接的，它的好坏对我来讲马上就牵动了。包括我们对一个东西的价值，这个人只在这里有价值，那这个人只要这个地方没价值，他就被否定了。可是如果一个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他也许这方面不成功，但他其他方面还是有存在的意义，所以他不容易被完全否定，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样的一个心修观念啊，必须要我们反复的不断练习的。所以如果缺少这个，我们很不容易彻底的改变这种心态的，我们的那个身心的进化。所以说我在讲说，长时间的修持到最后你一定要很审视的，就是说你的自在性是不是越来越多，自在度，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在冲击我，我是不是很容易转个念头就舍下，或是我这个舍下不是回避的舍下，是我能保持正念对这个法的恰当定位，保持一种宽容的但智慧的觉照，我不大会对为他起心动念，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假如没有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必要要思考的，因为这就是不自在，你已经随他转了。这样，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自我审视的一个东西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因为我们还是太顺着过去的习惯性在判断事情，这个不自在性是来自于你的认知依然没有改变，外在的事其实没有多大影响，说实在，是内心的认知有没有改变。所以说这个没有改变的话，你这个带在身上的烦恼啊，会一直是牵引着你。那所以说我一直在讲说，有时候啊，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偶尔有一些重大的冲击，其实是好的。其实是好，为什么？因为它会对你的所有修行做一次很彻底的检视。可是如果小问题，你很容易克服过去，那你克服过去，你会觉得你的观点、你的做法、你的种种一切都还是可靠的，你知道吗？你会信赖你自己， 那可是问题，这个是不能信赖的啊。到哪时候可以信赖？四十二章经讲说阿罗汉，现在我们什么汉都没有啊，哎，是不是？我们当然不能相信我们自己啊。可是我们容易相信，所以说昨天我在讲到一个地方，因为我在讲叫，豪贵修道门，豪贵啊，豪贵为什么修道门？豪贵不是光一般的、啊、豪贵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东西你能顺心的人修道门，他不一定要比讲什么人哪个地位多高。有的人就是当我们所做事经常顺心如你所愿，你会对自己的现在所处的情境会信任，会依赖，而这个依赖其实是一个烦恼所在，因为终究这些可依赖的东西是不可依赖，但你已经养成对它的依赖，所以你就跳不出来了，你就跳不出来了，这问题这时候就反而是严重了，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所以我在讲说，在我们一般修学当中，假如经过某些比较煎熬的东西，其实是对一个人的心智成长其实是有帮助。那每个人得到的，我觉得啊，活菩萨大概分配的蛮公平的。这个人应该要受这样的训练，这个人再受那个训练，想想，我觉得还蛮刚刚好的。也就是说在眼前现前的所有情境，你就彻底的利用这个情境去转化自己的身心，现前这个情境才是真道场，你知道吗？外道场是在帮助这个内道场，所有现前你所分别到缘起到的这个就是直接道场，这个就是直接道场，利用它去转化你的身心，然后改变你对他的习惯的思考，这才是真功夫，是不是？那如果没有从这边来，大概就不容易进步了，我发觉不容易了。哎，你必须要，不能去舍离，你必须要尊重。当然有些东西它在变化，那你就保持着那个，我们讲说，随缘，处处都是道场的意思也是这样。其实当你的现象事件改变了，你的核心观察是没有改变，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一段时间你要能经常反省自己，到底在所处的境界当中是自在多了呢？所谓自在多不是顺心多了，是不执取多了，不被他所不摄心随转，心不会被他带着走了，这个多了，还是容易挂碍。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点。好，那我们现在一路上谈了，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谈空，并我们一直在谈到谈空并不是要把很多东西否定，谈空就是把你那个一路上从各个角度认为有的这种观念把你舍离。所以我们在谈空的话，其实是简单来讲，谈空不是一个哲学的思维，谈空就是你有哪些绳子，过来过来，打开，这个现在解这一条，现在解这一条，就这样。其实谈空不就这个意思吗？你千万不要贪了很多空，你看我这一根够大了吧，我这个绳子那么大，就是修并没有解脱。所以空法的用意并不是在建立一个抽象的哲学思维，空法是在解除你那份习俗性，它其实空法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引导人家的空法的建立，我们现在你注意看啊，我们撇开我们现在的理论，我们也长时间不在听各种经论嘛，大经大论也都听，我们也谈到很多空的道理，但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空的用意其实是要解开你的执着，它的主用意。所以当你在介绍一个人的空法的时候，介绍空法给对方，假如不能达到放下执着，那这个介绍恐怕有问题，知道吗？我可以不用空这个概念，我不用讲缘起这个概念，假如我透过很多的方便让你本来执它为有的，那你放下，这就是我讲空，这就是空，是不是？所以我就讲说 佛陀第一次见到无比丘的时候，鹿野苑大概没有讲那么多的理论，因为刚开始，那甚至有很多人也没有讲，你看很多的弟子第一次从远处来见到佛陀，来跟佛陀问法，问两三下子就证果。但你说你谁啊，你不能证，我们这些高级部的都还没有，你要初级部的怎么可以证？你们还不过是先修班，你都还不是正科班，你怎么可以证？你要先我们先证你才能证，他才不管你的，我们能放的就证，我们没有分等级的，谁先证就谁先放谁先证，是不是？所以我后来讲说，所有的佛法的衍生义啊，他是看你执在哪里，那我将你执的道理给他拆散，这就是空义。所以空义有没有一定要用个什么空这个词，或是我们讲缘起是建立理论，我知道我连这两个字都不要讲，我也可以让你放下，不是吗？我这两个字从头到尾都不要讲，我也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假，那个东西这个相互靠来靠去的，在世间法有时候让人家心开意解的就是那个我本来认定一个单一意义的东西，突然不需要这样挂碍，那不就舒服了？其实佛法的核心的教学不就是应该掌握的是这样的意义的？那我们有时候久了以后反而在理论滚到忘了当初它的意义在什么，结果不但是那个套那个结没打开，结果又生更多的结，本来很多结是身心具体的生活烦恼结，现在还有一些抽象的结更深烦恼，会不会？会有，学到最后很苦恼，怎么人家都听懂我怎么听不懂，那有些说我听懂其实也不懂就只是有的人看起来没有烦恼那么重，因为他管他懂不懂都没关系，那你看起来就很安稳这个倒是就比较好了，因为他我管你懂不懂，你看他相对听话就很安稳那有的人说奇怪，大家都懂我怎么不懂，因为他很在乎，所以他感觉有不安详啊，这样看起来说你不要毛躁，你这种智慧那么差，其实他反而是很老实他反而很老实，有的人没动是因为我不在乎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不过就是有些东西如果没有真正解答他的问题，这些东西的谈论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的所以整个修学佛法，我有讲说当我们在引导人家入佛门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要把一个学问就是硬邦邦的这个学问做个语词转换的再传给别人，不是，应该学会了这套理论里面的智慧，而这个智慧你可以用到生活很多地方，即便有些老太太老先生他们不懂的佛法，你都可以依空的原理为他们开解佛法，可不可以？甚至不是佛教徒照样也可以，你只要顺着他说，你说像比如说他生活当中种种的爱恨情仇，你可以从这里位开始，你们这你看我们隐藏了很多相对待的关系啊，相对待关系，所以这种对待的关系，所谓对待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拿事实的例子，因为你对他挂碍，所以你对他才会产生这样的那你为什么会对他那么挂碍？其实这里面隐藏了你对我自己的信心也不够。例如啦，例如有吗？很多人啊，他为什么挂碍那么多人对方？因为他靠他，他不靠他就完了。还是为什么他要靠他？因为他没有啊。所以当一个人越来越有的时候，有时候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我有，我还靠你？结果以前是靠的要死要活结果一自己独立的时候又拱高我慢。会不会这样？常有了。我们不是讲说有的人你要远走他乡要开始用功，对方就你不能走啊，你走了如何如何，你不能出家，你出家我们怎么受得了啊讲到最后你还一路很坚持的样子，我一定要去修行，这个世间终归无常苦空，好，大家看你这样哭也哭了的，到最后你真的要走，好吧，让你去。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放我走就走这时候可能会觉得我突然不被需要了 当我被需要的时候，我会走得非常理直气壮；当我不被需要，我会等一下，嗯，我们先确认彼此关系，再来考虑下一步，会不会？有时候会这样。其实那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挂碍的东西。那我当然这是一个例子。所以有时候在谈佛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相依待情。假如说你自己不但佛法懂，法相也懂，对身心的观察也懂，你就可以利用适当的名世间的名词，为他说出他内心的纠结处，然后跟他讲原因在哪里，怎么去舍掉它。其实可以一句话都不谈佛法，是可以的，是，这应该是如此。好，那我们现在谈的空啊。空，他说你如果讲说有不可以，那空，那我就认为空法是什么？他说相对待的空不行哦。我们先回顾一下哈，他说 A2468 第九行，若有不空法啊，相因故应有空法，而上来种种因缘破不空法，不空法无故则无相待，无相待故何有空法？所以空法是什么？空法不是另外一个叫空的法，不是有一个空在那边。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太多的分别心，不但对有法的分别，包括对空法的众多安立，其实都是扰人之心啊。那你说，那我现在什么都不想，那不想有一个不想的想，你知道吗？你如果将这个道理，我不是之前也提过，我们现在的心要放哪里？你试着去想一下，你的心适合放哪里？也就是说，今天我对世间事哪个地方，我当然你的心随时都在放嘛，对不对？你都在分别。但我的说放哪里，就是在哪个地方生肯定。生肯定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地方，就好像我们的心念不是经常会找寻一个可依赖的东西吗？可信赖的作为我思考的依准，然后再以这个思考做依准的时候，我来判断分别哪些东西，是不是？我们一定会有，我们经常讲究有起码的基础知识，在这个基础知识，再利用这个你信赖的基础知识去判断所有其他的知识，其他的法，对不对？那我现在就想说，你有没有想一想，你今天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哪些东西是你的基础知识，是觉得你觉得可信赖而且是可靠的？你发觉说，遍一切处，照理讲答案会讲遍一切处皆不可信赖。这唯识也是蛮中观，因为唯识在讲说一切唯心所现啊，对，啊，中观一切都是名言实色，那我要信赖哪个？我要么就保持一个随缘应对的心，除此之外你有哪一个法可信赖？那你要知道，你经常做这样的思考，这个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不是一种听到佛法以后的单纯的接受，而是佛法不是个命令，佛法是给你一个思考，给你一个思维，从思维当中你自己的确也承认，透过自己的思维的确没有一个东西值得我信赖，不值得我的信赖不是我要去否定它，我只要你不要把那个不当的信任心拿掉，这样而已。你可以慈悲的应对，但你不要有那个多余不当的安利，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在思考的时候，空法的用意其实就是要你知道说，一切我要安利的这些法其实不可信的，那个心是这样。结果你现在呢，你竟然在你的脑海里面想出更多可依赖的法，或是甚至你抓着一个法则，拿这个一个法则想要去应对一切的世间事。那这个法则有时候会发挥这个作用，比如说我们来讲说，我经常把佛法我用一个角度来解答， 那这个角度变成是我特定立场。有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好像是对，但其实它已经是特定立场。这个特定立场在某些场合它是有效的，但某些场合它就会成了一个怪。那在佛法里面它有没有特定立场？其实它没有。那说我依着缘起性空来告诉大家道理，缘起性空是一个 名词，包括空也是一个名词。其实从一开始我没有特定立场，我唯一的立场就是事实如何死归事实，我不一定要再做一个理论的立场，因为理论立场是我不得不用的语言跟你沟通。在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立场，因为其他的东西凡是因缘这样变化，因此它不存在，我只是相应它对应它。你知道不需要准备很多立场，也就是我以我的智慧如实关照它，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事情怎么样是怎么样，因为它刚好就是缘起性空，我不需要特立准备一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去解释世间事，那是因为跟人家沟通才要，否则的话我唯一的道理我唯一的方法就是事情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而事情之所以怎么样就是实相，就是本来就是一切都是带缘生的，乃至我讲说种因缘生的，连那个因缘也都不实在，你知道我意思，到最后他是用以真实智慧在抉择，而不是用一个理论在分别。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这个意思。因为这里面会引申两个东西，因为你那种经常用理论去解释东西的东西会是理论，可是如果你是尊重现实的话，你会落进生活里面，差这样就是会不一样。一个你是我所有所学的就是观现前因缘，这个现前我没有特定的立场，我不是老是套一个思维逻辑方式一直要去套去解释它，不是，我可以保持一个不执着的心，随缘观照现前因缘如何，就这样。我没有，我不需要准备特别的立场，因为我唯一的立场就是诸法空相，就是随应诸法的现实这样。所以大家有时候也许有人比较容易体会，有时候不容易，不过这也不用勉强马上要去懂它嘛。因为唯有你常在熟悉理论的人，你这样才会发觉，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习惯的依着一定的逻辑方式在解答问题，而这个一定的逻辑方式其实已经隐藏了一些盲点了，这个盲点可能就是你最大的挂碍处，你习惯了，而这个习惯你，我不讲讲你的专业经常就是你的缺点，真的、我们这个专业经常也会出这种问题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改变一下角色，因为这样你的专业拿不出来，就你的缺点出来，这样就看出来了。你发觉你有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教学可以啊，可是现在有些现实烦恼要你去处理，怎么下手啊？他关不来，那没经验，因为他都是悬空谈的。悬空谈的他现在把这个理智抉择的智慧放到现实当中，应该有足够的稳定，不要急着毛躁的去决定应该观察这些因缘从哪，他应该是用出来的，可是他没有，因为他习惯用这样的思考在面对事情的。所以有些东西为什么要转换一下，这样转换一下你才会试着去把你所用学到的东西落实下来，直接跟生活的情境做观察，这时候就有很好的练习机会。那可是这个机会有时候自己要去争取啊，自己要去争取，因为这种练习、有时候不一定每个人都有，不一定有，有时候你要自己要去从不同的角色角度里面去转换，你去看你自己会不会太信赖太依赖一定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你看就产生了一种法执，一种思维的法执，顺性的思考，这已经是习气了，有时候你不知道所以我这个是因为一些观察里面所看到的， 从我们自己的身心包括很多地方看到的这东西，那这个其实都跟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有关系的。所以这种空法的一个道理，它如果你一直在逻辑推理空空，我现在如何让这个空很符合文字上佛说的空，不是的，你这样再推推老半天还是挤跑来跑去，只是你应该看起来就像我们的一个小小孙女啊，那么脏脏，嗯，我他说好好，那个才一两岁的，他就一整理，叫最后就一下子那么干净，因为他把它塞到桌子底下，而且用完还用书包把它堆起来。你说哇，好厉害，他动作那么小，孩子怎么那么快就扫那么干净？原来他一盖都把它堆到那个洞里面，然后用很多东西这样，嗯，不错，一打开，砰，全部倒下来。你可以用一个概念把很多烦恼挠掉，可是根源性没有去掉，根源性没去掉，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现在他问说，那这个空空法如果相对待的话，因为你一直在寻求一个空，结果这个空法竟然连这里也都被否定。他说，问曰，如说不空法无故，空法亦无。好，你那个空是相对于不空法，所以这样相对于不空法的空是错的，因为它具有相对性。所以你要讲说，你我们很厉害，就是说你这个不空法，这个有法，我要把你空掉，结果你把它空掉以后，你觉得你很伟大，你很高尚，你把那个不空法给空了，对不对？结果那个不空法讲说，你应该感谢我的，要是我没有不空法，你怎么生呢？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必要需要去喜欢敌人。所以不是有些人啊，有些军人啊，当然不是我们这里啊，有些军人为什么他很怕太平盛世？因为如果太平盛世，军人就无用武之地。嗯，知道。哎，所以有时候你要喜欢敌人，因为敌人的存在让你更能证明你的存在。所以当敌人被你消灭的时候，你应该替他设一个往生莲位。为什么？没有他哪有你的功成名就啊，不是吗？所以你空法很伟大，一样没有不空法，你哪有空法？所以你的空法变成是半吊子的空法，半吊子的空法。所以他说，如说不空法无故，空法亦无，若即说即是说空，但无相待故，不应有之。若有相，若有对应，有相待；若无对，则无相待。相待无故，则无相；无相故，则无执。如是即为说空，要如是即为说空。好，他这样已经够好了吧？请问你在解释空有没有他讲的他那像他那么美？无相待故，不应有执。若有对应，若有对应有相待；若无对应，则不相待。无相待无故，则无相；无相故，无执。如是即说明空。假如我们现在不谈到中论，因为你知道他已经那问的一定是要被修理的。那我们现在如果哪天呢，你把这一段哈，就是若有对应有相待这一段割到最后，那拿给别人判断，他会马上判断，嗯，这个讲得很好，对。啊，若有对应有相待，若无对则无相待，无相待啊，相待无故则无相。好，那无相故则无执，如是即说明为空，即说为空。那你如果把歌这一段拿给你看，你说嗯，这个讲得非常好，是谁啊？我体会很深。结果你就把它贴回这个地方，他是要准备被骂的哦。其实这句话对不对？也可以是对哦。差在哪里？他又跑出一个小空换大空的另外对空的执着，问题在执，不是那个语词。所以我之所以破你是什么？你今天把相待的空也把它舍掉，那我有一个叫做无待的空。那这个无待的空是这种设想出来的空，还是真正的无待？若你完全离一切相啊，无相三昧，那不是也是空吗？是，所以重点不是在这个语词。你认为说相待的没有， 那不相待的有吧？他你看他重点上，他重点的心呢、啊，这个凡夫心这里面你会发现，他有一定的核心的东西，就是说相待空无，绝待空有。问题在哪里？那个有字，对不对？那相待空是无，但绝待空有没有？有，就是又拉回来。我们讲说空要空你的执着，结果你在空的不同形象里面舍掉另外一个执着，另外一个舍掉另外一个执着，这个其实你只不过在那里翻转，你有没有实质的作用？没有。有没有真正离这个然？没有。所以如果就文字上来，我们可以把它圆满的解说，但重点不是那个文字，重点是你在这个文字的当下可以看出你对这个法是安立一个实质性的，你这种安立其实是对法是错误的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好，他所以说答曰：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说无话，无话啊。我们不是要讲有空，完了以后再讲空空。把那个相待的空用更高级的空来空，那高级的空一旦有的话，就必须要舍离这个空。所以我们在那个中论三论中里面有四种二谛，四种二谛到最后，你做四重乃是三重二重，要不得其意的话，你就算几重你也是在那里绕。为什么？真谛熟谛，那第一层的真谛等于是第二重的熟谛，第二重的啊，第二重的真谛等于是对第三层来讲还是熟谛，然后到最后就言语道端。其实要四重是帮助你不落入这种分别当中，那如果你真懂的话，何须那么多？一空跟有两句话就够了，一字个空字也就够了。那如果你不了解到最后言语道断，你还自己设想有一个叫言语道断的地方，那不是又掉进去了？所以并不表示四重就能保证你完全能超越，最重要是你能不能得其意，不是得其语，那个道理，那个道理要懂，好，否则的话你还是无法跳出来。所以这里面你尝试的用这个空，我说空法是未离，所以这个道理很重要。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用意在这里是离你那个安立的执取心，重点不是在为你再立一个法，这个若复见有空，诸佛说不话。所以这也是我刚才讲说，假如你在寻求对空意的理解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检查，那你现在还依赖哪里？你对哪些事件事还产生的一个直接的执取，而且建立在一个很坚固的信任，然后由这个信任心然后去安排你所有的事件事，包括我们现在对什么安排，对什么有信任，你一定有一个很明显，你会看到自己对不对？这个是你一定信任的吧？你相不相信你的眼睛？相信哦，因为其实我们六根品经讲完了，但讲完眼睛在啊，眼睛疲劳的时候要点眼药水，当然都要啊。可是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能维持这样的一个观察？这个就是一种训练。老实讲，应该来讲，这样的一个法的思维，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重中之重。因为你唯有从这个最核心的身心去改变，所有修道的东西才会发挥意义。那你有这个立场，再回头去看所有的道理的案例，才会知道它为何这样案例，你就知道它的意义。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变是很重要的啊。他说：“如果你复见有空，为诸佛说不话，大圣未破六十二诸见及无明爱等诸烦恼故啊。”说空，若人于空复生见者，是人不可化。譬如有病需服药，需服药可治，若药复为病则不可治。这宝积经也同样的看法， 好，保基金也是，如果我拿药来治病，结果药没拿出来，结果药还能留在当中，药也是毒啊，是不是？药也是毒啊，所以药，像我们现在来讲哈，我们很多的养生观念是不是有问题？有问题啊，当然有问题很多。这个好不好？好啊，好在哪里？他吃的会怎么样？那你又知道我的体质？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我的脉？哦，当然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判断的哈。啊，有些东西是，哎，那个说，哎呀，吃假料比白害哈，假料比白害，跟他波折那样的。啊，有人说吃这个很好，我说给你一锅，你一定会胀起来的。啊，很多东西其实最重要是药的安利啊。我当然我们不是医生，有时候要信任医生的哈，但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妄断的，不能妄断的意思就是说你又不知道它的缘起，也就是这个东西我知道它的药性，但你不知道你自己。再过来，这个药性再怎么样，就是说你是不是缺这个，或是你多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在补什么，那你是不是需要，那这个药要促什么去什么病，你果真是这个病吗？很多东西缺少这一个理性的思考的时候，就很容易吃很多药，但不一定有用，不一定，因为 不应激嘛，它是有效但对你没效，它可以是有效但对你没效，所以有些东西有时候本来无忧无虑，现在看到满桌子的药，这个下礼拜吃这一罐，这个可能要待到下个月哦，这样吃吃不完，因为太多药了，是不是？啊，对，开玩笑。不过也很多现在的很多观念，其实，我最近在谈那个瑜伽师地论，有谈到这些问题啊。我们的饮食也是嘛，我们吃东西啊，啊，因为我们待会下节要提早下课，我先把这一部分捞回来。因为要武功嘛，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其实是谁，你如果大家有细心去思考，我们身体是靠什么维持的，当然是饮食，对不对？为什么需要饮食？因为你在欲界，你受这个业力的影响，所以需要饮食。其实这个外缘不过在滋润你的心，你的事，就是我们用断食、促食、施食来滋长那个事实。所以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一开始先促食，先促，所以一感觉里面就有促，就有受嘛，就乐受、苦受啊，苦乐忧喜舍啊，这个五受，由这个乐受，这个乐受会滋润你的心，由你的心，这个心又是摄受你的身体，所以这个心好了，舒服了，身体就强壮，哎，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吃得非常好但不高兴，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他有很多食，但那个感受苦乐受喜受没受啊。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多营养，我告诉你还有一个营养叫促食，你没有考虑到，你要让他吃得会欢喜的，你没有考虑到一切都营养，那不过是断食，它还有香，还有味，它还有那个醋，众多东西要让它身心愉悦，对。所以有的人即便吃得少，但吃得高兴。那为什么你还那么强壮？因为我善取它的饮食，何能花点？我吃不多，但够用。有的人吃了老半天不高兴，吃得很闷。每到一大堆饮食就想到胆固醇过高，糖分过高，那罐罐他嘴让他喝下去啊，对。所以我在讲说，没有福报的就算眼前很多福报，他一看到就忧伤。有的没有福报，来来来，吃不下的全部拿过来，他就照吃啊。那有的没有赚下去，他就不再受用那个其他的饮食，他众多饮食啊，他意识时也有对世间对他的未来充满欢喜，他的意识时啊，心智啊，他对有期望，有那个，这个饮食也很重要，再过促食也很重要， 然后这众多的，然后滋润他的心，他的心一强壮以后，就滋润他的诸根，
嗯，
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老是在断食想，还有很多饮食里面想到的。所以有的人啊，那不是讲说，有的在做生意啊，我们就在在乎那个五块钱、十块钱呢、啊。可是只要你讲到他高兴，是吧？提摩吉后啦，青菜啦，你看提摩吉后的话，你看提摩吉不好的话，你跟我便宜的五块我也不想买了。提摩吉好的话，我浪费一百块我也甘愿了，就是提摩吉，你给他另外一个饮食，对吧？所以很多饮食，众生的心理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佛法里面有很多，他提供了很多思考啊，的确也符合我们现实人生。好，我们休息一下。